弟兄姐妹平安。OK，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十诫的这个第六诫哈，叫不可杀人，只有四个字。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我一直在想这四个字可以讲什么东西出来，而且这个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哈。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十诫有两块的法版。第一条法本上面有四条诫命，都是跟谁有关系？第二条诫命，第二块法本上面有六条的诫命，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叫孝顺父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第一条的诫命。接下来就讲到这一条，叫不可杀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十诫里面，其实大部分的诫命都是以否定句作为开始，叫不可不可。真正可的只有两个，一个要守安息日，另外一个就是上次我们讲的要孝敬父母。我们每次一看到不可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不要闯红灯，哎，对不对？就是说到不可的时候，就是你想到一件事情，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低的标准。那如果说要什么的时候，比如说你要爱你的太太，这件事情有没有做到完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丈夫说我爱我太太爱到他已经没话讲了？哎，迪林回答一下，你大家要互相整一下，知道吗？就说要爱，要表现丈夫的爱，你很难做到完整的地步。你光买花，你光买蛋糕够不够？接下来还有什么？还有钻戒，还有珍珠项链，那 没完没了，大家知道吗？好像没什么幽默感。为什么十诫并不是用正面的方式表达，大部分都是用负面的方式表达？那这个我相信有神的智慧在里头。今天要讲的这个不可杀人的这一条诫命，其实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有亲自的对这一条诫命有做一些解释，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旧约里面讲的这些律法不过是指向未来的一个要完全律法的一个影子。所以今天在不可杀人这件事情上，这个是表达的非常的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我想节省时间，我们就念后面的这六条诫命。创世纪20:12-17，请。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再次召聚我们在一起，能够来一起思想你所立的宝贵的律法。但愿求主你真理的灵亲自启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无论说的听的都同蒙造就。祷告奉主的名祈求，阿们。如果说十诫是一个 checklist， OK， 那很多人会说这 checklist 的上面，你扪心自问，也许你说我可能有一点偶像崇拜，我心里面装着一些男神女神， for example， 有的时候我嘴巴会不太干净，我有的时候会说 Oh my something something， right？ 有没有一不小心就会流出来？周末的时候呢，并没有完全的安息，打 game 打得比平常更凶，偶尔呢会撒撒小谎，然后呢，我承认我对我自己心仪的一些女神常常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在里面。男生如果诚实的话，你都会想到这件事。偶尔看到别人的女朋友觉得比自己的更好看，我也承认小的时候我偷拿过我妈妈的钱包，哎，有没有？大家都笑而不答，很含蓄嘛。可是立长老，你知道吗？这一条不可杀人，我可以跟你讲，我从来没做过。所以很多人认为十诫当中应该最容易遵守的这一条叫做不可杀人。OK， 好，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么简单哈。好，这一条诫命的重要性呢？在于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律法，它一定有一条这个律叫做谋杀罪，是明文禁止的，不可以杀人。那所有国家的律法如果有谋杀罪的话，大概都是源自于十诫中的第六条。 它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含义是要我们尊重生命，因为人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神爱护，神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那这一条诫命呢，我刚刚也讲了，也是在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特别加以解释的一条。那今天对于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讲，我想它是格外的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当中的这四个字，不可杀人，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我不太会念，这个 Kevin 跟 Wendy 可能会念一下哈。这个字大家直接看中文好，这个字有几个意思，就是谋杀、杀死，有计划的，以复仇者的身份杀人者或是暗杀，它的意思是表明是一种有目的的、蓄意的、有计划的去夺取别人的生命。所以有的版本不是说不可杀人，他说 Thou shalt do no murder。 大家知道 murder 跟 kill 是不太一样的， murder 是谋杀， right? You should not murder， NIV 直接的翻译是这个样，所以比较准确的一个翻译应该是翻成不可谋杀。那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用的时候，它从来没有跟律法上执行死刑的，像刽子手或是枪击手，或者是说战场上杀敌，这个字是不一样的字，所以它并不是指的那一种杀戮。那所以如果说孝敬父母是人伦之间的首要关系的话，那不可杀人作为人伦关系的第二条，它其实是论到了人与人之间彼此相处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你要尊重对方的生命，因为那个是对创造他生命的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的方式。讲到这边，我想我们要先讲一下人类的第一起的谋杀事件。 OK， 所以在创世纪第四章那个地方讲到一件事情，当亚当夏娃这个神的祝福结婚了之后，赶出伊甸园之后没有多久，这个夏娃就生了一个孩子叫做该隐，后来没有多久又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亚伯。那这两个兄弟呢，作为人类的很早的祖先，一个呢是种地的，他的哥哥是种地的，这个弟弟呢就是放羊的。那他们两个都跟神献祭，只是神没有看中他哥哥该隐还有他所献的祭物。那该隐就非常的生气，他的弟弟所献的祭呢，这个神非常的看重。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件事情，神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了你的脸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结果该隐就跟他弟弟就吵起来了，正在田间的时候，该隐起来把他的弟弟给打死了。这是一件人类的第一起的死亡事故，不是死于老死，也不是死于病死，也不是死于饿死，是属于蓄意的一种谋杀。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你如果看一下那个时候世界上可能只有四个人，所以一下子 25% 的人口不见了。这让我想起在复仇者联盟这个灭霸弹指一下什么蜘蛛侠都不见了，对不对？我猜这个构想可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But anyway， 该隐杀人的时候，你如果注意这一段的经文，他心里先产生了一个比较的心，然后就是妒忌，接着导致发怒，然后变脸，最后就付诸行动，把他的弟兄给杀了。这件事情神非常的重视，所以神说了一句话，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的弟兄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这件说明一件事情，神生命在神看来是十分的宝贵。可是如果我们放眼今天的世界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人并不是非常尊重生命。自从该隐杀死亚伯之后，人类的历史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的话，可以说是一场充满杀戮，可以说是杀人的历史。人可以为了资源，可以为了利益，可以为了奴隶，甚至为了一个女人发动战争，像特洛伊战争就是。延续至今，如果是非因意外、非因自然，因为杀戮而死亡的人数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血腥的一个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加起来总人数、死亡人数高达1亿。在那个之后，两大强美国、苏联两个大的强权就开始进入所谓的冷战时期，然后呢就进入一种叫做核武竞赛，就是你有原子弹我有原子弹，大家就要比看谁的杀伤力比较厉害。 那我最近看到一篇报道说这个人类的核武的进展，当时的广岛这个叫小男孩的原子弹跟长崎的原子弱两个分别杀死日本人一个10万一个8万，现在来看都是非常小的小儿科。那苏联后来研制了一种叫沙皇这个原子弹，它的爆炸的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3333倍，它爆炸的这个香菇的这个蕈状云是大概是45公里这么高，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是飞机飞行的高度，还有一般的喜马拉雅山的高度，它的高度是远远的超过那样的一个高度。那你可以看见它的杀伤力有多么的强大。美国国防部它每年的预算，国防总是占最多，而且是超过其他各种预算加起来的总和，它大概是占到61%。这预算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研制各种各样的杀伤性武器，有的是透过公司行号，透过学术单位研究，甚至包含了除了这些核子武器之外，也包含了很多像生物战剂、病毒啊、天花疫苗等等等等发展这方面的研究。所以你可以说人类是在虽然是最智慧的物种，但是呢也是唯一一个会做大规模杀伤自己同类的一种物种。那除了这个以外，在美国这几年我相信我们都不奇怪哈，美国是这个所有因为枪支所造成的死亡事件在所有开发中国家里面是最高的，最左边那个每10万人里面有平均有3.2个人是死于这种枪支的死亡率。当然美国的永枪率是非常非常的高，可是瑞士的永枪率也很高，但是瑞士根本就在榜上找不到的。所以换句话说，不只是永枪率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人是因为这个枪支而死亡。所以有一句话说，每个国家都有疯子，但是美国的疯子有枪啊。美国这是他除了这些不尊重别人的生命之外，有很多不尊重自己的生命。这是美国的一个调查，这个黑线最上面的是死亡总数，第二条线是男性的自杀人数，最下面一条线是女性的自杀人数。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男的特别爱自杀，还是说女的比较 tough 可以面对逆境选择不自杀？ OK， 所以统计造成美国大概每一年高达45000人，这是2016年的这个数据。人非常的不尊重生命，可是神呢他却恨恶这种无缘无故的杀戮这种无辜的人。箴言16:16-18讲到一件事情，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总共有7样。这7件事情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第3件叫做流无辜人血的手。如果我们翻开圣经的话，今天时间有限，我只能讲选择性的讲。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大卫，大家知道大卫是神所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个大卫王，他的一生充满了各种各样传奇色彩。年轻的时候就杀死了这个歌利亚，他又是一个牧童，又是个战士，又是个诗人，又是个音乐家。可是他一生之中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他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人，就去把他接到宫里面来。他已经是国王了那个时候。那这个人是他一个忠心手下一个士兵的一个他的的妻子。那这个人叫做乌利亚，这个人对他的非常忠心哈。那特别大卫为了想要造成能够合法的把他的太太娶过来，结果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不是直接的杀死他，他是吩咐他的元帅说，你把乌利亚派到那个战事最凶险的地方，然后你们就撤，就造成乌利亚被敌人杀死。他因为做了这件事情，神非常的不喜悦这件事情，就告诉先知说，你去跟大卫讲。那大卫一听马上认罪啊，就是他知道他自己做错这件事情。那因为大卫做了这件事情，神非常的不喜悦他所做的事情，他有4个孩子因为这件事情死掉啊。他后来他的下半生发生了很多很不愉快的事情，都是跟这件事情有关。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大卫的一个手下叫做约押，也是杀害一个敌人的领袖，但是不是用一个正常的方法，是用一种陷害的方法，约押杀害亚尼尔。除此之外，有一个这个亚哈王，是北国的一个最邪恶的一个王哈，他为了贪图他邻舍 他的邻居有一个葡萄园离他家很近，他想要把它拿过来，那这个人又不卖给他，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拿伯给陷害，最后把他给害死了。那还有一个王是在新约里面，一个希律王，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他杀害了耶稣的一个门徒叫做雅各。这几件事情当时他们这些人在杀害他的时候都成功了把人家给害死，但是每一件谋杀事情的背景在经文的发展中，你都看到神非常的在意，你也看到神公义的一个刑罚。当大卫临终的时候特别交代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不要让这个约押右上角这个元帅，不要让他白头下阴间。所以当所罗门一上来了之后，第一个要整的人就是他。第二件事情，这个亚哈做了这件事之后，先知以利亚就去谴责他说，你死了以后狗要舔你的血，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件流无辜人血的事情。到了新约的使徒行传十二章的时候，你看到一开始使徒行传十二章希律杀死雅各，但使徒行传十二章发展到最后的时候，希律突然莫名其妙被一只虫一咬就气绝身亡，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神为什么憎恶杀害无辜的人呢？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神是创造跟赐予生命的一个主，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形象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创世纪九章六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我们不是跟其他的创造物受造物可以等量齐观，人有他一个特殊的价值跟地位，这是人超乎万物之上的一个原因的所在。也正因为如此，人的生命有他一个高贵的目的跟意义，所以当你夺取这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你也摧毁了他原本应当要达到的一个目的跟意义，这是神所憎恶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看到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是当耶稣要准备复活拉撒路所讲的一句话，原文的意思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所以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生命的主权在神，甚至包含你我的生命。我们不太这个观念可能很多人不太能够接受，觉得我的命当然是我的，我的命难道还是别人的吗？如果按照圣经的讲法的话，你的生命的主权其实不是你的，是神的。 OK， 所以因此当你在夺取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你是在抢走一个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在扮演神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对神的主权的一个侵犯。人不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去掳入、去毁坏、去杀害神所看重所爱的这样的一个人，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你也不可以这样子做。那使徒行传实际上也讲到一件事情，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必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换句话说，我们这一生可以活得多长，可以活得多短，谁已经帮我们决定好了？如果这个人他不该死的时候，你突然上去给他两刀或者给他几枪结束了他的生命，其实你是 violate 谁的 right？ 神的 right。 OK， 所以不但如此，神的生命其实也是神所看为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根据好几处经文，我就列这一段经文，在诗篇八章到四到十五节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这一篇诗的作者就是大卫，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非常有名的一篇哦。当大卫那天晚上举头看到满天的星星，想到这个创造宇宙永恒的这样的一个神，竟然会顾念一个像这么卑微又短暂又有罪的一个人，他就写下了这块诗，这个诗句。那最重要的一句，这一句诗里面讲到一句话说，像我们这么卑微的一个人，神还把一个皇冠，那个皇冠是用荣耀跟尊贵所做成的，把它戴在人的头上。人跟人之间可能彼此都不互相尊重，但是神却看我们无比的尊重。这是在圣经里面不断地强调这样的一件事情。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三节讲到一件事情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什么意思？ 当生命到最终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不是很老，就是很病，就是很衰弱，或是有一些人天生有残障、有残疾。但是这一句经文告诉我们说，神他不压伤，他也不折断，他也不吹熄，他让你自然慢慢的、慢慢的消失。我可能以前在这边讲过这一段事情，就是我们教会支持一对宣教士，叫高佑松夫牧师夫妇，他们所做的事工是在台湾，有很多的荣民之家，有点像我们这边的 veteran， 但是这些荣民呢，都是年纪很大了，至少大概都是六七十岁以上。那这些人老的时候，很多都是孤苦无依，就是这是政府的一个机构，就是要照顾他们，所以他们大部分呢就是老、病、残，没有亲人，所以政府就把这些人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是等于讲难听一点，就是让他们等死在那个地，然后也没什么人去关心他，身上很多臭味，一天到晚生病，又有人要送去送回来，就是搞这些事情。这一对宣教士夫妇年纪也很大，他们两个人头发全白，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到各个的这种养老院的机构去安慰他们，向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讲一件事情，说上帝爱你，耶稣也爱你。然后他讲到一句话说，你们是什么呢？你们是耶稣的心肝宝贝。通常心肝宝贝我们用来讲什么样的事？很小的、很 cute 的这种小孩，对不对？他们跟他讲说，你们是耶稣的心肝宝贝。很多长辈听到这句话就眼泪就流下来，他们可能不知根本就没有听懂你在讲什么，但是他们因为这件事情他们眼泪就流下来。竟然在这个年纪，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珍贵正视我们的生命。神爱我们，而且他宝贝我们的生命，不是在乎我们的财富、身份、学位、地位，甚至不是我们的长相、我们的年纪，只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是他的心肝宝贝。神爱我们，神也尊重我们，所以他要求我们人也要尊重跟你是同类的人。哎，这 may make sense。 快睡着了。 OK， 在新约当中，我们刚刚讲过，除了旧约讲的这个不可杀人之外，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当中有这么一段经文很重要，我们一同来念一下。马太福音5:21-23，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受地狱的火。什么意思？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这是耶稣对于杀人这件事情的定义做了一个扩大的解释。我可以说这是一个 revolutionize 的一件事情。这一段经文里面，我想大家可能都听得懂什么意思，杀人的难免受审判，然后接下来呢，动怒的也难免受审判，然后还有两件事情，骂弟兄包含姐妹在里面，是拉加的也要受审判，魔力的是审判。 question， 什么是拉加？拉加英文叫 reka， 意思就是说你是废物，你是蠢材，用今天的话，如果台湾来的，你是卤蛇 loser， right？ 如果是大陆来的，你是什么丝？啊，你讲的。魔力是什么意思？魔力就是 moron， 就是英文里面的 moron， 就是你是傻瓜，你是白痴，你是愚笨的，你是一个笨蛋 ，you fool， you stupid， you idiots， 啊，就指的是这一些。你哎，有没有人骂过别人这样子？说从来没骂过的请举一下手。啊，真的有哎，还有人敢举手啊，天哪。OK， 什么意思？主耶稣扩大了杀人的定义，从一个外在的行为深入到内心的心思意念，从一个比较低层次的表现上升到一个动机的层次。 OK， 到你开始动怒要准备杀人的那个点开始。所以当一个人开始轻视、动怒或开始辱骂的时候，那个杀人的种子、那个恨的种子已经埋在你的心里面，日积月累，等到时机成熟，行动发生只是早晚的一件事情。使徒约翰在这个解释上又扩大了讲了一句话更厉害，约翰福音1:3，约翰一书3:15，我们来念一下。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我的天哪，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太厉害了一点？凡恨人的，其实就是在干嘛？杀人。OK， 从耶稣的角度，从约翰的角度来看，愤怒、憎恨跟杀人，不过就是一线之隔。OK。这个道德上的斜坡，当你有这个意念开始的时候，已经建筑在我们的心中了。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什么时候开始杀人？别人给你一个非常 dirty look 的时候， roll your eyes 的时候，你那个恨意已经开始埋藏在你的心中。这个解释是非常的可怕。下一章，我为了要让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我做了很多的 study。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我们与恶的距离什么意思？干嘛打开灯啊？我们与恶的距离，这是最近在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共电视播出了一个剧集哈。这只是我借用的，跟我今天讲的没什么关系。讲到了跟杀人动机有关的一些事情，包含了愤怒、记恨、仇视、歧视等等。大家有没有听过，在美国有一种症状叫 road rage？路怒症，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碰过吗？开车开到一半，有人车窗摇下来给你比一个中指，有没有？那还是客气的，甚至有像阿诺这种枪都拿出来的都有。几年前在 ASU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有一个女生，中国来的留学生，就被这样无缘无故打死，就是那种愤怒。很多人平常看起来文质彬彬，他的双手一碰到方向盘，就马上变了一个人，像野兽一样，脏话满嘴，有没有？没有办法忍受别人的，我前面不可以有车子，或别人这样 cut in， 有没有？超车、转车不打方向盘，哇，简直像变成一种野兽一样。哎，没看过这样的人吗？有吧？我记得我大家知道我中间有几年离开加州，我记得我刚来加州22年前来的时候，大家开车都好温和。那么要过这个 stop sign 的时候，大家都自动停下来，甚至没有 stop sign， 大家都说哦，赶快你过去，我让你。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后来我都不晓得，我以为全美国都这么 nice。我在东岸的时候，有一次开车从马里兰开到纽约，起码来回路上被人家比了超过10次的中指。啊，那些州没有一个好的，什么 New Jersey 啊，对不起啊，如果是 New Jersey，啊，什么 New York 啊这些，哇操！这些人简直是太 rude 了 ，OK。结果现在发现回来以后，加州也好不到哪里去，通通都是一样的事情。有统计说，路怒症每年至少在美国有1200起，有的时候对方持枪开枪造成伤亡，造成很多交通的伤亡事件，每年造成很多的不必要的伤亡跟选择。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如果大家注意一下最近几年的话，美国发生的这种校园的枪击事件。Office 的 attack， 我不晓得你们公司有没有放过，就放一个 video 告诉你，如果突然有人拿枪进来的话，你要怎么躲，你要怎么样应对。现在这是新的 safety， 甚至还有一些地方教堂的枪杀血案，有没有听过？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感谢主，我们有一个第三堂。我做过一些调查统计，这些枪击案都发生在礼拜天的，所以你们至少来这边是安全的。你总结这一些事件发生的原因，背后不外是几个原因：怒气、仇恨、怨恨、压抑，然后歧视等等，都跟这些东西有关系。OK， 都是这些东西造成的。这些人杀手不见得认识这些人，right？ 很多时候是不认识，但他心里面有这些东西。这些可怕的情绪让人的内心产生了一些苦毒，到一个地步，他不受控制。引发对人的一种恼恨，甚至做出一些暴力，最后就是杀人。OK， 所以这些情绪在神的眼中，愤怒、辱骂，其实跟杀人在神的眼中已经看起来距离不遥远啊。我们与恶的距离，都是想要除掉我们心中看来不对的事情。OK， 发展到更下去，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这种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事件。在1994年卢旺达非洲的80万两个种族互相歧视，80万的这个图西族人，这个在100天之内被胡图人杀光。 那当然另外一个很有名，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纳粹屠杀犹太人600万，他的背后的动机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只是 scale 的不一样而已，有的多，有的少，有的大，有的小。 OK， 那这些事情其实在美国的最近这些啊，我刚刚已经稍微讲了一下，就是美国虽然枪非常的多，但是很多的学者越来越研究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他的这些枪击案的背后其实跟他的文化的本身的发生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有统计过，当一个美国的小孩从这个零岁长到18岁之前，他的电视如果每天看8小时的话，平均18岁之前会看到20万次的暴力事件，16000次的谋杀，其中包含了很多很血腥的镜头，分尸啊，脑袋不见啊，什么血流满地成河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造成了这些年轻人他长大了以后对这些杀人，对一些人命关天的事情冷感，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不 sensitive。 在 Columbine 那个杀了很多人的那个人，他说，人家访问他，他说最后这跟我打电动没什么两样嘛，我平常打电动的时候就是这些血腥的，这些 violent 的，这些 TV game、 computer game。 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影响人的心中的生命跟怒气，所以造成人当他一旦有这个 weapon available 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就拿起来就去杀戮。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跟造成今天这个社会上一个很大的原因。当主耶稣讲到说动怒轻视藐面，下一步是记恨的时候，这些都是比较属于负面比较 negative 的一些事情。但是主耶稣还讲了更积极更正面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念下一条，这是保罗讲的，加拉太书5:44，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最后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个5章那边，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来念，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大家没有看出来，不是只是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更积极的做法是要怎么样，对不对？要什么？要爱人如己，要爱你的仇敌。如果你的心胸是爱人是爱神的话，你不会去想到这些事情去。所以有人是做这样的一个比喻，说不可杀人是一个60分的标准，我们考试60分是你最起码的，要要求你及格的。但是神真正对我们的要求，要做到爱你的仇敌是几分？100分，很难的，非常非常困难。这个中间包含的不可动怒、不可轻视、不可藐面，叭叭叭等等的。如果说你是老师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些老师，我太太就是。如果你碰到学生说：“哎，我立志只要考60分就好。”有没有这种学生？神学院如果有这种学生的话，老师可能李老师可能马上就叫他滚蛋，哎，他起码要有个 motivation， 要怎么样 improve？ 哎，李放最近也开始在读书。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的孩子说：“爸爸妈妈，我只要考60分就好了，其他的我都不愿意做。”你这个家长会怎么讲？这种小孩不要算了，对不对？只是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只说不可杀人是一个60分，是指向那100分的最高标准的一个起点跟开始。所以神真正的要说的一件事情，是把这条诫命上升到一个地步，这一个地步是让我们觉得是可以终身要去努力的。他要求我们要爱人如己，甚至要要求我们爱我们不喜欢的人。爱人如己，其实看说要看对象，如果是爱那种自己很爱的那种小鲜肉那种帅哥的话，其实不是很困难。但是你如果真的是要爱那个你很讨厌的，一天到晚惹你生气的，很烦的那种人的话，爱容不容易？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神说要爱你的仇敌，那你说这个标准也太难了吧，有人做得到吗？所以接下来就是说，哦对，现在讲这句话，我们请来念马太福音5:17，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什么是成全律法？其实耶稣在这个不可杀人这件事情上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解释，他不是要叫我们做60分，他叫我们要做到什么？100分，这是成全律法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OK， 我们刚刚讲到爱人跟爱你的仇敌，那你说有人做得到吗？什么是爱，什么是恨？ OK，大家有没有想过，第六诫其实是10条诫命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条诫命。当摩西在念这10条诫命的时候，一直念下来啊，要孝敬父母，叭叭叭这些都可以。当他念到说" 不可杀人的时候，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想到什么事情？摩西他自己有没有杀过人？立长老说不可以讲脏话啊，你自己前一天到晚讲脏话，没有叉叉叉说不出来，哎，这个会不会成为一种控告？你们都没有感动，哎，这很有意思，哎，摩西自己杀过人，在出埃及记三章三节，他左右观看，没有人，一拳就把人家给打死了。所以摩西的英文名字叫 Armstrong， 你不知道吗？就是 arm 很 strong 的意思吗？哎，你们这些人反应好迟钝哦，有些人还摩西杀过人，所以大家知道这些诫命容易讲，容不容易做得到？摩西这个神人在历史上，你今天去调查好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认为他们民族上票选第一名的民族英雄一定是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他所宣布的十条诫命他自己都做不到，那你说这些人他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 OK， 那这个是恨，这个是杀人都做不到，但是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十字架七言中有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他们怎么样不知道。耶稣那时候正在干嘛？他正挂在十字架上，挂他的人是哪一些人？是恨他的人，是耶稣的仇敌。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他怎么爱？赦免他的罪。所以主耶稣有没有做到？主耶稣做到了，他为我们死，我们该死的死，他为我们活了，他我们应该活出来的形象跟样式，所以他才有权利要求我们去做那该做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他就是指的耶稣，比摩西算是更配得更多的荣耀。恨与爱，杀人与舍命，是改变世界的两种力量。有人相信爱，有的人相信恨。张路加牧师他说，他出国的时候一句英文都不会讲，但是他只记得一句英文，英文的我都不晓得那怎么翻译了。他说中文翻译就是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以有的信仰是根基于恨的，有的信仰是植基于爱。可是我们的弥赛亚不是东方红，他并不相信枪杆出政权。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滥用暴力，也不是仇恨，也不以牙还牙，也不以眼还眼，乃是要竭力的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说到一句话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甘地说过一句话说，世上的人如果都是以牙还牙的话，世界上没有人有一副完整的牙齿。如果所有的人都是以眼还眼的话，没有一个人有两只的眼睛啊，都是独眼或是瞎子。 OK， 所以我相信很多时候善良跟邪恶比起来的时候，善良显得不堪一击，就好像你再好的香水你也抵不过一块臭肉。你与无边的邪恶相比的话，正义就显得非常的苍白。可是基督的香气，我们相信终能够战胜一切的腐朽跟恶臭。苍白的正义它仍然是白色的，邪恶不管怎么强大它还是黑色。这是因为我们有相信，在神里面有信心的方法。所以主对世界上的救赎的方法是舍去他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去革别人的命。他是以慈爱跟怜悯来拯救罪人，而不是以暴力跟杀人的方法来消灭罪恶。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恢复我们跟神跟天父所起初的这个创造的秩序，才能够使得公义能够真正的彰显。就好像被杀的亚伯一样，他的血在地里面向神说话，同样的耶稣所流的血也在跟人所说话。我们什么时候心里恨人、杀人、说谎话、刺伤别人、行为伤害人，我们就在该隐杀亚伯的罪上有份。亚伯的血所说的话就定义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有杀人之罪的神。除非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的宝血来涂抹我的罪，我们才有能力不再杀人，不再伤人。也除非我们的心中被耶稣的爱所充满， 我们才不会再去怨恨人跟怨对别人。好，这目前以上大家觉得都太形象化了，我们来讲一点实际的事情，叫做不可杀人的落实。这一段我要特别谢谢我们中间有一个叫 Tony 张哲健弟兄，他有一次在跟我讨论的时候触发了我很多的灵感去想到这件事情。总结来讲，我觉得大概 有四个五个点我们可以想到。第一个，不可杀人，你要尊重生命跟遵守法纪。我相信我讲这些事情大家都已经非常耳熟能详了。这个过去这几年，不管是中国台湾有所谓的馊水油、黑心商品，有所谓的毒奶粉，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豆腐渣工程？那个桥都还没盖好，砰一下整个倒下去了，还好还没开始开，如果开始走的话，人整个就掉进去了。还有什么这个假疫苗，有没有？有没有过期的商品？这个过期的药品、食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杀人，大家同意吗？为什么这些人在做的时候，难道他不知道这些东西人吃的会，他自己吃不吃？他自己不吃，但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做出来卖给人家？他看重自己的利益胜过看重别人的生命。所以不可杀人，其实在这个方面其实应用的层面非常的大。上大概几个月前，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这件事情，波音737 MAX 全球停飞。为什么呢？在伊索比亚造成157个人死亡，在印尼造成189个人死亡。所以这事情太 scale 了，因为这是一个 systematic 的问题。那这300多个的人命后来发现都跟一个东西叫做防止失速软件出了问题有关系。这边有很多人做软件的，你软件的 quality 不做好的话，人会死的，大家知道吗？看你是 control 什么地方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是做这种国防零件的这种供应商。大家知道一个飞机上面的一个螺丝，或是一个直升机上面的一个小的铆钉，它的那个 physical 的强度跟它的这个一定要符合一定的规则，因为当这些飞行器上到高空的时候，那个气压不一样的时候，你在地上这个随便钉一钉，钉木头的那种钉子，你可以拿上去钉。它如果承受力量不一样，那个飞机那几个片就脱落一点点的话，马上飞机在空中就解体了。所以一个小小的东西都可能会造成人命的损伤跟伤亡。所以更不要讲隔壁这一位这个 Mr. Elizabeth Holmes 叫 Bad Blood， 这个我们上次之前也讲过了。这个例子也是一个以假造、不诚实、伪造的这个血液的检验数据，还好他还没有成功。他要是成功，那简直是可怕的一件事情。你本来没有什么高血糖、高血脂，他说哦，你通通都有高血糖、高血脂，或者你本来就是已经病得很严重，验出来哦完全正常，这是完全造假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在干嘛？杀人。哎，你们不同意吗？同意。还有呢，见义勇为，见死扶伤。这个圣经上24章11节说到，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见死不救的。这个是2011年的时候，在广东佛山有一个所谓广东佛山虐童案，有一个小孩非常的小，叫小月月，他走出来在路上被车子撞倒，碾压来回两次，被路上的一个镜头照，有18个人走过他的旁边无动于衷，看都没看，最后活活就死在地上。后来有一个阿姨，卖菜的阿姨，看到他以后把他抱起来送到医院急诊。 Too late。 OK， 这个叫做见义勇为，见死扶伤。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讲到，都是属于比较被动、比较消极的。比较积极的方法是与人和睦，做和平之子。你要整天当刺头、当钉子，跟人家整天搞得不和睦，当人家有枪的时候，第一个要干掉的是谁？还有除了这个之外，你 You be a peacemaker， 你做一个和平之子，让你所在的地方的人能够和睦相处，也是在落实不可杀人的这一件事情。当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想的事情都是照圣经上所说的，我们尽量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想到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对别人有帮助，是不是在实行爱人如己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你会得到圣灵很清楚的一个 guidance， 告诉你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好不好？好，那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的话，我想跟大家讲两个最近有关的议题，也是在这个不可杀人事情上面是非常相关的一个东西，叫做活着不易，珍惜生命。 最近我想这个议题不是很新的议题，已经很多年了，叫做安乐死跟堕胎。世界不单要求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生命，我们也要尊重自己的生命。所以一个是讲到生命的结束，一个是讲到生命的开始。这个讲到安乐死这件事情呢，哦，先讲一下自杀。全世界将近平均每一年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40秒大概就有一个人是死于自杀。自杀率呢，从45年前的10万分之16到最近上升了60%。OK， 所以企图自杀的人是真正自杀的人的20倍。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很不 happy 的一个时代，很多人真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么样早一点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安乐死是一个方法，就是我死但是不要死得太痛苦，这是一种想法。但是有一些是出于一些 medical 一些人道的关怀，像比如说这一位，就是这个人叫做 Terry Shavel， 这个人是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女士哈。那从1990年开始，她的心脏不晓得什么原因突然的这个停止跳动，所以因为缺氧的时间太长，造成她的脑死。她就变成了植物人。那接下来的几年，她丈夫非常的爱她，用尽了一切办法要维持她的生命。经过了8年，大家知道照顾这种病人对家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精神上的损耗。她丈夫申请这个 Florida 的第六巡回法庭，说可不可以结束她的生命。那这个 Terry 的爸爸妈妈就舍不得，就丈夫跟先生跟家人这个地方就开始打官司。总共打了多少年呢？从1990年到最后到2005年，15年的时间，官司缠讼，一路从地方法院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然后当这个过程中，就明显的有两派的各种不同的声音，所以这个安乐死的议题就被提上了台面。那最近一个在台湾发生的一个很有名，如果是像这个 Kevin 跟 Wendy 一定知道，我们小时候最有名的一个体育界的主播叫傅达人。那这个人呢，去年的时候他不是去年，他已经好几年以前就得到了这个胰脏癌，那生不如死。那他觉得说这个我活得很没有尊严，他就推动台湾说能不能让我能够立法安乐死。最后台湾说 no， 我们不做这个事情。最后他就跑到了瑞士，最后在所有亲友见证下，整个过程被录影下来，就喝这个安乐死的药。但是后来人家说，其实瑞士申请你是不是安乐死，是协助自杀，所以这两个 turn 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礼拜三，在美国，在阿拉巴马州发生一件很有名的事情，就是阿拉巴马州的参议会通过一件事情，全美最严苛的这个反堕胎的法案，就是说限制妇女堕胎的权利。一旦只要胎儿的心跳被侦照到，就不可以再堕胎了，除非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说这个妇女继续怀孕下去，像有一些这个生产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个血糖的这个产妇的糖尿病，或者影响到心跳生命危机，只有这种情况下可以堕胎。否则的话，只要是实行任何人工堕胎手术不是这个原因的话，医生护士将服刑10年到99年的重判。那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全美一片哗然，然后这个正反两方就开始抗议啊。那美方南方那几个红色的那几个州，就是所谓的 Bible Belt 的州，就开始反堕胎，已经反了好多年都没有成功。现在 Trump 一上来，马上跟进，就不停的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充满了 debating 的一个 topic。有人是讲说，你知道很多人堕胎不是他自己喜欢的，因为他的怀孕的过程是乱伦、是强奸、是诱奸、是被迫的，是没有办法。还有一些人怀孕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是因为未婚怀孕。家族的原因等等原因，他必须堕。那当然另外的一方面说，胎儿跟妇女到底，胎儿是一个生命，妇女也是一个生命，虽然暂时住在这个妇女的肚子中，请问那个还没有已经有心跳的胎儿，他是不是一个人？他有没有他所谓的人权？可不可以，他也是个生命，你可不可以杀他？这就各种不同的 debating 就出来。那在北欧那边的话，那早就是这个都不用再讨论的事情。2/3的人都认为，所谓的 pro-life 生命权跟 pro-choice 选择权这两个议题。那选择权这件事情上反映的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堕胎，一个就是安乐死这两个议题。那你说我们基督徒是怎么看的呢？ 基督徒拥护神所赐的这个生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不可杀人，包含我们在世上这个肉身的生命。当我们每次讲到生命，讲到两件事，一个是属肉体的生命，一个是属灵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更应该追求的是永生的生命，但是你肉体的生命也是神所赐的，神叫我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圣经的教导是这个尊重保护神所赐的生命，不赞成堕胎跟自杀，但是面对曾经过堕胎的妇女跟企图自杀的人，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叫我们去审判这些人，而是让他们去了解跟经历神的爱跟饶恕。有一句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你所浪费的今天是昨天死去人所奢望的明天，有听懂吗？换句话，你今天活着很不容易啊，你自己觉得啊，今天一天好不爽哦，这样子就过去了，又发这个别扭小气啊，这个。可是你知道吗，昨天死掉的人他没有这个 luxury， 他羡慕你羡慕的要死，你还不好好珍惜你今天的这个生命。最后就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这个人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人叫做利克胡哲，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故事？没听过的人请举手。都听过，Joy 很诚实啊。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我觉得还是值得讲一讲，虽然你们很多人很多知道，但是你们不知道 detail。 这个人他是一个生下来就没有手脚四肢的人，叫海豚症。他的爸爸是一个代职侍奉的传道人，他的妈妈是一个护士，两个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当这个 Nick 生下来的时候，所有的产房都是他妈妈的同事，全部不讲话，讲不出话来。然后这个妈妈说 What's going on， 就抱给他看，妈妈马上就哭了，然后拒绝抱这个小孩，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然后他的爸爸也吓呆了，完全没办法理解，可是他们还是很爱他，就尽照一切的努力鼓励他，爱他成长。他唯一身上有一个可以动的地方，就是他的左下肢有一个像小鸡腿的一个东西连着两根脚趾头，他就靠着这两个小指头努力的学习认字读书。他最后是一个这个硕士哈，拿到很多的学位，对不起，拿到了高级的学位啊，非常的努力认真，然后读书认字。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常常的自怨自艾，他不停的问上帝说，我为什么这个样子，是不是我父母做错了，还是医生出错了。他八岁的时候就想自杀，他说我不能结婚不能工作，就算有人想要嫁给我，我也牵不到我太太的手。很 sad， 因为不是他太太没有手，是他根本没有 arm。 他想说我一辈子就要在这种孤独抑郁的生活下死了，我还不如死了算了。那他没有手，想要自杀也没办法自杀，拿枪也没办法拿枪，怎么办呢？唯一的方法，把这个请爸爸妈妈把浴缸放着水，跳进去自己淹死算了。跳下去又浮起来，所以他就没死成。后来他说，哎，算了，我爸爸妈妈这么爱我，不要自杀好了。到15岁的那一年，他突然读到一节经文，就是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9:3，我们一起来念，说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一节经文的背景是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就跑来就问耶稣，然后耶稣就医治了他。耶稣就跟他讲说，你都没有犯罪，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他当他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突然说，这就是神在回答我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信心的海浪扑向他，心境变得很宁静。他好像听到神的声音说， Nick， 我知道你的伤痛，我也看到你的眼泪，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的疑惑，可是你如果愿意信靠我的话，你的一生我会带领你走过，我要用你。然后你愿不愿意？尼克说，主啊，我愿意，我也相信你。所以那一天他就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祷告，他要把他的生命全然的奉献给神。虽然神那个时候还没有医治他，但是他的心已经开始转变，结果神迹就开始慢慢陆续出现。17岁的那一年，他被邀请到学校的一个小型的戏剧，大家有很多 club 知道，就是各种社团，那个戏剧的那个社团的人就请他去演讲。然后呢，讲完了以后，所有的人在那边掉眼泪，哭得一塌糊涂。他觉得说，我只是在讲我自己的一个故事，你们实在难怪你们是戏剧社的，你知道吗？你们实在太会演戏了。 后来他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到他19岁的时候，他首次在一个有300个人的演讲，这个演讲讲厅演讲，才开始3分钟，没有多久，一大堆人在那边哭。讲到一半以后，有一个人就跑上来说：“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 hug？” 然后不停地抱着他，一天说谢谢你，谢谢你。后来，他到今天为止，他已经去过了30几个不同的国家，最多的时候到10万个人演讲，好多人。像这些年轻的小男孩、小女孩，情窦初开，为情所困，或者人生遭遇到一点点挫折，就怎么样，寻死寻活想死。一大堆人看到这样的人，就这哥们都长成这样子了，人家还活得这么阳光，我这算是个啥？就干脆不死了。然后，所以就看着他了以后，就抱着他就哭。像这种场景，在他的这个 video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哦。很多人因为他的见证，心里受到了很大的感动，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生命，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希望，我凭什么有这种绝望的可能性？不少的人因的听了他的演讲，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我觉得有一次他讲一个更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他有一次演讲的时候，他碰到一个没有手脚的小孩，就跟他一样，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只有一个小小的小脚板，跟他可能还比他多一点点。过了一年之后，他碰到这个小男孩的妈妈。然后这个妈妈就跟尼克讲说，当我抱住你的时候，就好像抱到我24年以后的我的儿子。我不停地在祷告，在我的生命当中求神派一个人来告诉他，我没有忘掉你的孩子，我相信你就是上帝派来的那个人。所以这个人呢，你以为他生命到这边结束吗？没有，他说后来他完成了学位，他现在成立他自己的一个机构，他变成一个 global 的一个 speaker， 一年到晚邀约不断。但是他一直多年来一直求一件事情，说神啊，我希望你给我一个真正能够爱我的女人。他说我一直求这件事情，可是有的时候我也感到失望，所以你们这些如果还在求的过程中，不要太早失望哈。连这样的人最后他说我一起求那个可以跟我圆一起组家庭的这个梦，可是我很担心没有任何一个这个女孩子要我。结果在他29岁那一年，他碰到了这一位超级正妹，叫宫原佳苗，是一个日本人哦。这个人也是个基督徒。然后呢，一开始尼克就一看到他就眼睛就发亮，然后就跟神祷告，不知道神会不会让他爱他或干嘛干嘛。后来变成他太太了。这个佳苗也跟他讲说，当我第一次看到他，我就知道这一位应该是神为我预备的。可是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不对？然后他也很成熟，就跟神祷告求，最后很明显的有神的带领，甚至包含有一件事情，尼克问他说，如果将来我们生出来的小孩跟我一样，你会怎么样？这个佳苗说，就算小孩通通没有手脚，我也会爱他，就像我爱你一样，全部都爱。要不要听结果？现在他们有4只，他总共生了4个小孩，2男2女，其实那个2个女生还是双胞胎，最近才生的，全部正常的不得了。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如今有我爱我的家人，有我的信仰，我知道这就是我财富的所在，我的灵魂是富足的，就算我今天晚上死掉，我也是幸福满足，因为我知道有我爱我的神在那边等着我。他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有价值呢？就算用几百万元来引诱我，叫我重新长出手脚，我也不会考虑的，我只想顺服上帝，完成他的心意。从一个生下来没有4只手脚的人，到最后讲出这样子的话。第6诫告诉我们，生命是无价的，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那一位爱尼克的神同样也爱你，也爱我。如果他能够在这个没有手脚的人的身上行这样大的奇事，请问他要不要借我们这些有手有脚的人做更大的事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第6诫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诫命，好像也很容易守到，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条诫命的真正的意思 在新约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来乃是要成全律法。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我们身上行不出这样子的律法，我们没办法做到不太恨人，但是求主让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空间都被你的爱充满，再没有地方可以让恨所容纳。也求你让我们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能够寻求你的价值跟意义的所在，让我们追寻你，在你眼中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会众请起立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交通与引导，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是第七跟第八节，因为这一个系列拖得有点长，所以后面的这个七八九十我们会每一次有两届。